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大利亚似乎也掀起了一股拉布布的现象，那什么是拉布布，然后这个现象又是怎么回事，作为经济学者又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我们请来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老师来跟我们做分析。李威老师你好。
哎，你好。
那说到这个拉布布的现象，我也是跟几位比较年轻的华人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有就是无所不在的这个社交网络当中看到这个名字一不断的被提起之后才发现的。那我也跟一些朋友聊了一下，他们有的呢是收藏，很有这种成就感，就是当你收藏到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的时候，然后有人说一看，诶，其实挺丑的，但是慢慢的又发现了它的可爱之处等等，然后很多人还觉得说一个中国人设计的产品然后能够这样风靡世界，他们也觉得蛮骄傲的，所以呢也随大流也收集几个，也觉得挺好的。那李威老师，作为经济学者，你的感受以及你观察到的现象又是怎么样的？
对，的确这个拉布布啊现在是非常的受欢迎啊，而且不单只是在中国的境内很受欢迎，现在是在全世界哈，看起来都是有一股这种潮流这样子的。那么从经济学者的一个角度来看呢，首先第一点呢，这个拉布布这个模式啊，其实更多的像是早前其实我们已经有的一些就是盲盒这种模式，就是它从一个心理的一个层面上来说，首先是满足了人的一个好奇和这个刺激感，就是你在开这个盲盒的之前啊，并不知道你会拿到哪个角色，那么这种比较神秘的这种感觉还有惊喜类型啊，就像我们原来有的一些盲盒，比如说还有小孩子比较喜欢玩的这个 Pokemon Card 这种，或者是原来日本的一些机器做扭蛋游戏，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它的核心在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而且会有一种神秘感和期待感。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拉布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在于它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属性，就是现在的这个拉布布这个风潮，并不是说一个个人在收藏一样东西，而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明星，包括一些粉丝，他买到了这个拉布布以后，他会在这个社交的平台上面去晒出一些稀有款，或者去交换一些稀有款，那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和社会的一个归属感。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这并不是说我只是个人收藏一样东西，而是我进入了一个群体，然后呢我能够更加的得到这种社交的一个认同还有一个话题度。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从商业模式方面来看呢，其实也是同样的，这个 Pop Mart 的这种品牌啊，虽然它也跟早期就是我刚刚说像我小孩他很喜欢玩这种 Pokemon Card 啊，或者说这种扭蛋文化，其实也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它实际上呢打造了一个就是比较有原创的一个角色，那么同时呢通过一个多渠道的这种营销的方式，自动贩卖机、线上平台还有实体店，那么整体呢去围绕建立一个这个粉丝的一个社区，然后到最后呢使得这个一个高溢价，然后一个重复的去购买，还有一种某种方面吧，就像是一个饥饿营销的一种方式，那么它激发了这个消费者去重复购买，然后交换囤货的一种行为，然后从而实现一种高频的一种消费，同时还有一些所谓的隐藏款或者限量版吧，制造一些稀缺性和公众效应，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吧，为什么拉布布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这个拉布布它这个热销啊，其实并不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产的一个玩具啊，因为呢它已经超过了这一点，而是它是作为一种以知识产权去驱动的一个收藏品啊，所以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超越了原来的中国的就是一些传统的这个玩具制造的这种行业啊，因为这个拉布布创始人其实也在说，他每次推出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他并不是去卖一个玩具 玩具，而是推出一个新的知识产权这一点。那么所以从老布布这个本身这一系列的玩具啊，我们看到实际上它是一个在香港出生成长于荷兰的一个艺术家，他叫龙家生，他去创造的。那他创造的这个产品呢，它还不是一个中国元素的产品。他创造这个 Monster 系列，其实它的灵感是来于北欧的神话跟童话的，同时呢，去融合了一个个人的艺术的一个风格。所以从某个方面来看，他在这个 IP 的设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他讲的也是一个不单只是中国的一个故事，像是哪吒，或者说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一些人物啊或者事件，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知识产权的一个叙事。那么这种跨文化融合的一个身份呢，通常呢会跟很多不同的国家的这种粉丝啊或者说消费者有共鸣。这就跟原来比较传统的一些就是贴上国家标签的这种收藏品不同。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看这个过去的一些收藏的一些热潮，像我刚刚说 Pokemon 卡、模型车或者公仔，这些东西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那更多的是强调比如竞争战斗的主题或者技术的一些属性。但这个拉布布呢，他的这个设计师实际上他在做的这个这一系列的收藏品啊，更加具有这种跨性别的一种吸引力。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更多的是很多的女性在去非常的喜欢这个拉布布这个收藏品。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这个角色他拥有这种比较鲜明的一个个性，还有一个情感的一个叙事，所以让粉丝呢更多是觉得更深层次的一个情感的连接吧，就是他收藏的不是一个玩具，而是一段故事这样。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社会比较动荡，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相应的战争啊冲突啊还不确定的一个环境之下，我觉得很多的青年的一代的人觉得非常的迷茫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在情感上还有得到一定的安慰，还有心理上的一个慰藉。那么我觉得像Pokemon 的这个拉布布这样的收藏品，它不单只是具有一种物质的一个价值，更加是有一种相对的快乐，你听它的音乐，而且看它这个就是设计，还有一种怀旧，还有一种情感的共鸣。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种这么不确定还有很多冲突的一个环境下，可能很多人在这个拉布布身上可以找到一定的这个片刻的一个安稳吧，就是提供了一个情绪的价值。
嗯，李威老师，我听你开玩笑说你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买一个，是不是你在这个调查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觉得确实找到了这个产品它的一个独特的吸引力。
我也觉得这个拉布布这个其实它这个收藏品非常的可爱哈，就是看它的一个样子，尤其听它的一些音乐，现在包括还有一些舞蹈出来，然后还有一些说给这个拉布布还可以做一些衣服啊，就有很多的相应的这种相应的产品出来，就是让我感觉这个东西是挺可爱的。的确就像原来比如说我小孩喜欢玩的这种 Pokemon Cars 啊 One Piece Cars 或者他喜欢这种车，我自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我更多就是说我们可能帮他去买或什么。但是这个拉布布出来以后，我觉得他顺应的一群的人体呢，并不像传统的是一群很年轻的或者很小的孩子，而是现在就是说城市里面居住的这种居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女性，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是看到我也看到我的朋友他们也有去买这些东西，然后放在微信上去分享啊，然后有时候让我觉得真的很可爱，我也很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收藏品这样子。所以的确是它本身的这个全球的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一个故事，然后呢它所创造的一个情绪性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再有一个社会的一个属性，我觉得也挺满足我的一种需求的。这也是我有时候为什么我也会突然间觉得我挺想去买一个这个拉布布的。有时候我觉得也是需要提醒一下观众，就是这种盲盒的这种机制啊，有的时候会诱导我们去很频繁的去购买，那有时候也会过度的一个消费，那么也会导致一些经济方面的压力或者浪费，而且有的时候产品的包装的量也很大，然后频繁的消费也会带来环境方面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理性的消费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老师跟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